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大部分谎言都是男女通吃，无论任何人受骗上当的经历，总能对我们有所帮助。例如，不先学会爱自己，怎么爱人如己？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每个孩子一定有叛逆期，如果我不站出来，这个家还怎么过？既然我感觉到了，就一定是真的。总有一款谎言试图靠近你。嗨，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的这篇文章为您摘编狄南希的《女人别听信谎言》。多少年来，在陪伴许多人走过人生幽谷的过程中，我得到一个简单却关键的结论：人们陷入各种挣扎的根源在于我们听信谎言，我们接受蒙骗。我们生命中的每个问题、每场战役、每处伤口、每段破碎的关系，都可以追溯到一个简单的谎言。谎言有它固定的模式，第一个谎言往往会生出更多谎言。我们先是聆听谎言，然后反复思想谎言，继而相信谎言，最后就依照谎言而行。我写出这16个谎言送给女性朋友，但显然其中大部分谎言都是男女通吃的。而无论任何人受骗上当的经历，总能对我们有所帮助，所以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男性读者的热情反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谎言吧。第一条谎言，我是一文不值的。在我们的调查中，超过 42% 的人曾经听信这个谎言。常有人说，从小就没有人在乎我，他们说我没有存在的价值，我是可有可无的，只有达到完美才有人喜欢我，但是我就是无法达到。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挣扎，我需要不断靠别人的肯定帮我确认自己的价值，我想取悦每个人。破解之法，就连耶稣也曾遭遇世人的厌弃，但耶稣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们对他的看法，乃是取决于天父启示的真理。他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当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就已经把价格标签贴在了我们身上。他宣告，我们的灵魂的价值比全世界都贵重。你相信谁的话？第二条谎言，我要学会爱自己。这句话已经成为心理学的处方，用来治疗自我价值低落的人。圣经要求我们爱人如己，于是就有人站出来心安理得地宣称，我从来都没有好好爱过自己，我都不会爱自己，所以要爱人如己，我必须先学习怎么爱自己。破解之法，这是曲解圣经。耶稣的意思是，我们要关心别人，就像我们天生就会关心自己一样。保罗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我们之所以那么容易受伤，不是因为不会爱自己，而是因为太爱自己。我们需要的不是多爱自己一点，而是要更多感受到神的爱。我们的问题是错误看待神的形象，这位爱我们以致付上生命的神，不是来教我们如何爱自己，而是要我们学习他舍己的爱。为我丧失生命的，就要得着生命。努力爱自己，只会让我们走上孤单痛苦的不归路。第三条谎言，我就是无法改变自己。 我们做出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的事儿，我们的口袋里可能已经装好101个借口。例如，拖延症又犯了，我妈也是这样，基因的力量太强大。我从小就没有被爱过，你让我怎么爱别人？我的生理周期到了。这些说法在暗示，我成了今天这副样子，都是别人的责任。我是受害者，一点办法也没有。撒旦知道，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能改变，我们就永远无法改变。谎言让我们对自己不抱希望。破解之法，我们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们确实拥有不同的选择，比起这一世的各种牵绊和捆绑，主耶稣在我们未出生时已经知晓我们的一切，在创世之初已经拣选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罪债已被清零，我们可以斩断过去的枷锁，斩断以为自己注定失败的自怨自怜之中，活出更新的样式。第四条谎言，我的需求都应该被满足。现代商业社会，有需求并且想要满足需求是被大大鼓励的事儿。我们被教导要去发掘我们的需求，甚至任何延迟满足自己需求的做法都被视为一种罪。而提前满足自己的需求以及不择手段满足需求反而成为被人们羡慕的能力。如果我们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我们就郁郁寡欢，了无生趣。因此我们举债消费，频繁更换性伴侣，和88婚内出轨，抢夺拿伯的葡萄园。破解之法，有欲望不一定是罪，但想要立即满足欲望，和不正确的对象用不正当的方式满足欲望就是罪。例如，性欲是神的创造，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但神把满足性欲的方式限定在婚姻之内，这是他对我们的保护。我们必须认清，在世上我们永远有无法满足的欲望，任何受造之物都无法满足我们心中最深处的需要，都难免令人失望。东西会残破，人会改变，死亡。我们要学习接受自己拥有无法被满足的欲望，那证明我们属于另一个世界，会增加我们对天国的渴望。第五个谎言，我有我的权利。我有高兴的权利，生气的权利，我有被了解的权利，我有享受性爱的权利，我有集会的权利，我有休假的权利。最重要的是，如果你的权利被侵犯，你有权抗争，有权消沉，有权代工，有权采取任何行动捍卫你坚持的权利。阻挡我们行使权利的人就不该存在。破解之法，人最根本的生存权来自神的创造。许多我们自以为可以抓在手里的权利，其实不过是神的恩典。当我们怒气冲冲捍卫自己的财产权，维护债权人的权利，找到欠我们10两银子的人，要把他下到监牢里，我们当思想自己被神免去了1000万两的债务。如果神不是那位放弃自己权利的神，而是对我们主张他的权利，我们如何存留呢？一切的公义和权柄都在神那里，我们当把自己的权利交给神，放下权利反而得到自由。第六条谎言，外表比内在更重要。媒体广告每天都把完美男人和女人的形象塞进我们的脑袋，让我们不是为了健康，而是为了虚荣走进健身房锻炼，走进手术室整形。有朋友告诉我，看到许多美女受到青睐，我自认无法获得同样的待遇，因此陷入焦虑和自卑，开始暴饮暴食。我相信外表是男人觉得我有价值的原因，我渴望吸引他们的注意，我不介意用他们看中的换来我想要的。破解之法，相信神的话，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外在的条件是短暂的，神看重的是我们内在的美和品格。第七条谎言，既然我感觉到了，就一定是真的。如果我觉得平安，就一定是对的决定。如果我觉得不舒服，就一定有问题。如果我感觉不到被爱，就一定没有被爱过。如果我觉得坚持不了，还不如早点放弃。如果我心里别扭，就一定没有被饶恕。神赐给我们感知的能力，但由于人的感官被污染，所以常常扭曲脱离真实的情况。异变的感觉不应该成为衡量事实的可靠标准。破解之法，许多时候我们的感受的确是真实的，但我们所信的不是自己的感觉，而是建立在真理之上。我们必须把波动的感觉带回真理当中。真理告诉我们，无论我感觉怎样，神爱我，神的应许赦罪一直与我同在。如果我们要享受真正的自由，就必须学会拒绝被与真理不一致的感觉持续裹挟。第八条谎言，我无法控制我的情绪。除了受情绪左右，我们别无选择。因此，当我们情绪脆弱或者情绪失控时，便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如果我心里不舒服，就一定要把火发出来。如果午夜我想吃个冰淇淋或者喝一碗红豆汤，那么就一定要冲出去买回来。如果你赶上我的生理周期，那算你倒霉，我可没有耐心冲你微笑。有人一生被情绪捆绑，甚至用情绪做武器控制家人，家人深受其苦，好像无期徒刑。破解之法，人有情绪不是问题，神所赐的情绪可以让我们体会到生命的丰富与创造的美好。有时理性无法控制好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被情绪绑架每个决定，驾驭生活的方向。即便你无法微笑，至少可以不对人恶语相向。如果情绪总是以自私和堕落的方式表达出来，持续性的情绪困扰背后往往藏着属灵层面根深蒂固的症结问题。耶稣同样是我们的情绪之主，当我们选择专注耶稣，将每个意念和情绪降服于他，圣灵就会过滤我们的情绪，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即使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选择顺服神，因为生活就是会有不如意，美好的感觉不是信仰的终极目标。第九条谎言，我必须搞定所有事儿。我什么都能做，可以扮演好所有角色，工作要精明强干，家里要一尘不染，孩子要样样优秀，我无所不能，只是我累了，只是时间不够用。我们压力山大，疲惫不堪，外强中干。破解之法，耶稣在世短短33年，离开前却对天父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他没有实现门徒的每个要求，没有回应众人的所有渴望，没有救治每个病人。他的秘诀是完成神所托付他的工作。想要样样做得好，迟早我们会搞砸某件事或者毁了某个人。做神没让我们做的事，焦虑、沮丧、抓狂就会出现。神是时间的主，他呼召我们去做的事，一定会给我们预备足够的时间完成。这可以把我们从忙碌以及忙碌带来的骄傲中释放出来。第十条谎言，我不应该受苦。为什么受苦的人是我？如果电视里有个人对我们说，你一生注定要受苦，我们一定立马转台。破解之法， 记得主呼召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保罗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艰难。彼得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真正的喜乐不是除去痛苦，而是在任何情况下有主的同在。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神必不加给我们无法承受的苦楚，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第十一条谎言，有了丈夫才会快乐安全。神设立婚姻，以神为中心的婚姻会带来极大的喜乐和幸福，但婚姻本身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自我，而是为了荣耀神。许多女性把安全感寄托在男人的身上，一直觉得生命中需要一个男人的爱来满足自己。因为要追求自己的快乐，妻子就会当仁不让地以为改造配偶是她的责任。因为要追求安全感，妻子就会掌控丈夫，让婚姻窒息。破解之法，为追求个人快乐而结婚的人几乎注定失望，追求荣耀神反倒可以顺便收获夫妻同行的幸福。妻子应该牢牢抓住神，神那里才有人需要的安全感。丈夫是有限的软弱的人，放丈夫一马，自己得自由，丈夫得成长。第十二条谎言，如果我不站出来，这个家还怎么过？许多女性相信，如果丈夫很被动，我就不得不采取主动，否则就什么都办不成了。如果丈夫靠谱，哪还需要我出手？如果每个决定都顺服他，这个家早就破产了。控诉丈夫的优柔寡断、不负责任、自私贪玩，几乎是妻子们聊不完的话题。神造男人，给他责任，男人不负责，神会管教。妻子总是急于主导情绪，剥夺丈夫接受挑战的意愿。当丈夫真的采取行动，应该鼓励和肯定他们的妻子又急着跳出来纠正和管教丈夫。破解之法，当你抱怨丈夫不做一家之主时，先要反省自己是否真的信任他的判断，并且愿意按照他的意见做。如果不是，就别抱怨他不愿意做头。事事跳在前面的妻子容易受到仇敌的攻击，产生许多亏损。祷告是妻子影响丈夫最强大的武器，求神改变另一半比直接施压强逼有效得多。妻子必须学习等候主，等候主在他的时刻用他的方式在丈夫身上做工。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致羞愧。第十三条谎言，每个孩子都有叛逆期。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前，父母就开始提心吊胆，认为孩子一定会有叛逆，不可能更有智慧的长大。同时，当孩子直接顶撞父母，指出父母的言行不一，甚至以不当的表现搞得父母在公开场合很没有面子，青春期又成为很好用的借口，掩盖家庭关系中被暴露出来的深层问题。事实上，人全都是叛逆者，父母可能还没有度过自己在神面前的青春期，表面信主服侍，但骨子里还是在叛逆神。破解之法，陪伴孩子成长是神给父母操练灵命的机会。父母需要学习耶稣的样式，用恩典和真理平衡地教养孩子。当孩子需要更多接纳和尊重，而父母的爱和容量有限，对神的顺服遇到边界，就会出现问题。父母这时常常甩锅给所谓的青春期。父母先成为悔改的父母，孩子就更有机会学习如何认错， 更重要的是，要为孩子热切祷告，不要掌控孩子，而是把他们交在神手中，相信神会改变他们。第十四条谎言，神好像也没有那么爱我。经常有人告诉我，我从小成长在一个冷漠的家庭，甚至被暴力虐待，言语羞辱，要表现很好才能幸存下来。信主后，我知道神爱我，但我缺少实际的体验。当我受洗成为基督徒后，教会里的人也开始用一套属灵标准要求我。我承认，我很难相信神无条件的爱我，很难相信即使我犯错了，他也会爱我，并且随时准备原谅我。他可能真的爱许多人，但他也同样爱我吗？我不确定。破解之法，神和地上的父母不同，他的真实形象在圣经里。地上最好的父母不过是天父模糊的投影。罪会让我们无法感受到神的爱，我们需要在祷告和默想中洁净自己，认罪悔改，同时饶恕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这些可以切实有效地帮助我们经历到神的爱。神爱我们，因为神就是爱，这就是神的属性，不因我们的表现是否及格而有变化。他已经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我们因此就知道他永不撤回的爱。第十五条谎言，神并非全然良善。很少有基督徒会公开说出神并非全然良善，但我们却在心里常常怀疑这一点。即使我们觉得自己在心里也没有怀疑过，但却在态度和行为里表现出来。想想看，当神没有按照我们的祷告清单为我们成就的时候，当神允许痛苦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恶人好像一帆风顺，幸福美满时，当他阻拦我们做一些会让我们更舒服更开心的事情时，我们的埋怨、低落、易怒，其实是在发泄对神的愤怒。我们其实在怀疑他的良善，或者他的良善和我们的标准不同。破解之法，好的关系鼓励真实的表达。多读读诗篇，我们就会明白神并不介意，而且很喜悦我们在他面前真实敞开，包括怀疑、抱怨、怒气。天父最伤心的不是我们会犯错，而是我们假装爱他。耶稣自己也曾向天父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明白我们所有的感受，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无法用自己的智慧来判断他，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他的提醒和限制就像高速公路的护栏，是为了保护我们。他本为善，所行的尽都是善，而且从不失误。第十六条谎言，我拿自己的罪没办法。在我们的调查中，超过一半的人承认他们无法胜过罪。罪控制了我的生活，我觉得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了。当我一次次把这些事情带到神面前，我觉得很羞愧，我对自己失望，也对神失望。渐渐的，我习惯了这种生活，好像也没什么，大家都心照不宣。这些话是否说出了你的感受？罪的诱惑常常以无害的面目出现。当我们持续体贴肉体，听从罪，罪就在我们里面建立权势，形成难以突破的行为模式，最终让我们成为他的奴隶。破解之法，要接纳自己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悔改、顺服、信靠都需要我们一生持续活出来，并不是在某个电闪雷鸣的时刻做出一次就完成了任务。不要轻忽罪，每个罪都得罪了神。按照属灵的定律，种什么就收什么。 每个决定的后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承担。然而，没有一种罪大到耶稣的宝血不能遮盖和赎回。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不再是罪的奴仆。靠着十字架上的恩典，依靠圣灵的大能，我们就可以胜过罪。求神把对罪的恨恶和对圣洁的渴慕放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真尝到神同在的喜乐和甜蜜，罪的诱惑带来的乐趣就像低劣仿冒的赝品，对我们不再有任何吸引力。本文摘编自《女人别听信谎言》，作者狄南希，由中国学员传道会于2004年出版，内容有所删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